众位弟兄姐妹平安。好，我们继续来看《使徒行传》第四章，接续了我们上一次所谈到的《使徒行传》的第三章的问题。就整个第四章来看的话啊，我想在我的这个正道的这个讲章里面哈，大家可以参考看一下哈。我已经把大概它的主要的讲章把它列出来了。很清楚的是，这个整个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二十二节，它是一种上下对称，然后中间夹了一个它要强调的主题。这种描写的方式，在整个第四章的一到二十二节，它都是重复的，用相同的一种架构来描写。那从第一节到第七节，第一节到第七节啊，这个是谈到他们第一次被反对，然后被人家把他监禁，然后来审问他们的事情。那他要对比的是从第十三节到第二十二节，那这些人再次的来看，然后发现到他们所讲的事情是一个神迹，他们不能够否认，所以他们又上意啊来反对，然后最后他们恐吓他不可以奉着这个耶稣基督的名来传讲。那中间所讲的就是彼得在第八节到第十二节，彼得的一个对于公会的审问的一个中心点。这个神论的中心点的时候，我们可以看那个下面有谈到经文的细分析，还是指的那第九节到第十二节这个彼得的讲话的内容。那讲话的内容它也是一种上下对称的第九节谈到是因怎么样来得救，第十二节是因的这一位来得救。那中间就夹的，他就这个圣经的原文上来看这是因为在翻译上，我们中文的翻译上我们比较不能够看出来，但是原文上很明显，它是一个因着怎么样的缘故，这一位是什么，这一位是什么。它对称的第十节的后半段到第十一节，它也有相同的结构也再来出现出来。好，我们来详细的来看路加用这样的方式，它到底要来跟我们强调什么。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七节，第一节到第七节它实际上也是一个上下对称，那中间夹了一个第四节，天鹅受信，天鹅相信的人有五千个。那第一节到第三节来谈到说这些人什么样的人来到使徒的那里，要来对他们逼迫他们。他谈到的是说是这一些祭司们，还有一个是叫守殿官，另外一个就是撒都该人。这里谈到三种人，其实这三种人是相同的，因为祭司或是守殿官一般都是属于撒都该派的。那祭司们大概就是一般我们称作是这些在圣殿里面做服事工作的这些祭司。守殿官这是一个单独的一个守殿官，这个守殿官在历史的记载里面，他在圣殿里面的这个长官他是大祭司下来第二个位置就是这个守殿官，所以他的权限很大，他是来管理圣殿的，维护他的安全，所以这个守殿官的权限很大。那谈到最后的谈到是他们是撒都该跟撒都该，这里特别强调，如果不特别强调，实际上我们也了解祭司跟守殿官都是撒都该。他这样的强调其实在第五章的第十七节，第二次彼得跟约翰他们再一次的被抓，那时候也是谈到那一些来逼迫他们的人也是撒都该人，这是故意强调，再来强调逼迫的，在耶路撒冷逼迫的第一个是从撒都该人，不是法利赛人，是撒都该人。为什么要这样的强调？因为他要跟他的谈的主题有关系，复活有关系。我们知道撒都该人是反对复活的，他们对复活的事情绝对的不赞同，但 但是我们发现到第四章一直到第五章结束到第六章，它的主题都是来强调介绍这一位耶稣基督是死里复活的。所以他要谈的一个是反对死里复活的人，而彼得他们见证的却是那一位死里复活的那一位耶稣基督，这是他故意要做一种上下对比的一种方式。那第一节到第三节里面谈到这样的人，他们把只有这个彼得他们两个人下监了。下监完之后，我们看到了他谈到第四节，反对的人是这些撒都该人，但是很独特的，他在第四节谈到，反而相信的人有大约五千个男人。这特别是男人，他用男人，他不讲一般是五千个灵魂。在第二章的那个里有谈到有三千个灵魂，三千个人他们信主了，那用三千个灵魂，而这里是谈到是五千个男人，五千个男人。同样第五节到第七节就谈到说这些人聚集了，聚集的这些人他谈到是有这个官长、长老跟文士。官徒这个字，这个是一般都是指撒都该人，一般我们把它换作官长，或是把它换作议员，啊，实际上这个是当时的撒都该人他们的祭司的领导阶级。这个在当时耶路撒冷有七十个人所组成的公会，也就是审判耶稣的那个公会。这个公会有三种人所组成，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撒都该人的这个祭司阶级，就是这里的官长，一般他们占了24个人。第二个是长老，这个长老一般是当时在耶路撒冷的这些民间比较有名望的这些长老这些人士所组成的，大概有24个人。另外一个就是文士，文士我就是一般我们称说了这个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中比较高阶的，一般我们称作他们是文士，他们都是专门在记录圣经、解释圣经的文士。一般他们大概有22个人，所以加起来刚好是70个。再加上后面第六节所谈到的亚拿大祭司，一般公会组成是71个，这个一就是大祭司，再加上70个这个公会的成员。但是这里特别他强调的是大祭司亚拿，那这个亚拿还包括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以及后面他所讲的是大祭司的这个整个全部的家族。他这种描写法是在强调照公会的审判来讲只有大祭司可以参加，但是这里很独特，他特别把大祭司以前做大祭司的亚纳是以前做大祭司的，在当时耶稣的时候跟这个彼得的时候是该亚法在做大祭司的。该亚法这个人是亚纳的这个女婿。再来谈到一个约翰，这个人有人叫做是耶拿丹，另外一个名字叫耶拿丹，这个人他是亚拿的儿子。而另外一个是亚历山大，不过这个人历史上无法可考，不过他既然都谈到都是这个大祭司的家族，表示他特别谈到说参加公会审判来讲照讲只有大祭司一个人可以参加，但是这里呢特别强调大祭司的家族也参加了，这是一个特别强调。这种强调法其实等一下我们再有时间我们再来解释。好，我们谈到说前面第一节到第三节撒都该人来了，把彼得跟约翰把他抓，然后下到监里面啊，因为已经是要接近黄昏了，一般公会的审判不在夜间审判，所以他们就把他下到监里，到第二天。第五节到第七节又谈到第二天，第二天早上他们就还把他抓来，然后开始要审问他们。那中间就夹了这个70个啊，这个5000个人是得救。这种描写法它是一种上下对称，逼迫的人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五节到第七节他们做了什么事情，而中间夹了一个反而是 听到第三章彼得的信息之后，相信的人有5000个人。这个是有故意的一种描写法。为什么要讲这个？5000个人，如果你把它乘以120倍，也就是12个支派，每一个支派乘以10，就是多少？60万。60万，为什么要讲60万？我们还记得吗？出埃及记，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是60万的军队，那个军队是指男丁，60万的男丁。这个5000人是故意的，他是用5000乘以120等于60万。为什么要乘120？因为在第一章里面有谈到他们120个人在那里，在这个马可楼上祷告。120刚好就是12支派乘以10个，乘以10，这是一种故意的数字上的描写。也就是说，这里谈到的是有另外一批真正的出埃及的人，就是这5000个人所代表的。他对比的什么？这70个工会的人，70是从哪里来？照圣经来讲，他们的70是从以色列人第一次进入迦南的时候，雅各带了70个人进到迦南地区，以后在旷野的时候，因着管理的关系，摩西就立了70个长老来管理。一个是进入迦南，进入埃及的数目；一个是在旷野的数目。它要对比的是什么？出埃及的数目。你可以来想一想，第一个是进埃及的70个，出埃及的60万，在旷野的70个。他是故意用这样一种，今天听到福音就而相信的人，他等同那个新的被觉醒的出埃及的那些以色列人。反而这70个长老、70个工会里面的人，他们好像是有这种宗教的审判权，但是他们等同是进入埃及的，等同是在旷野里面。那我们知道，就圣经的讲法，在旷野里面是一种磨练，是一种考验，而以色列人都失败了。在进入埃及是神对当时的以色列人，这个约瑟的10个兄弟的一个刑罚，对，让他们进入到迦埃及去避难。所以这是故意一种对比性的。你能够相信的，你是被新拣选的；你不愿意相信的，虽然你好像你承继的那个古老的这种权柄，但是你是确实成为一个抵挡者。好，我们看第二段，第8节到第12节里面，我们谈到了彼得他的回答。我们前面有谈到他的分析很清楚，很清楚，他一直绕着同一个主题，就是这一位他是凭着怎么样来行神迹的。因为第7节他们说，你们是用什么能力？你是奉着谁的名来行这个神迹？那第8节到第12节，彼得就来回答。回答的时候，从第9节到第12节，它是一个很完整、上下结构对称的一个方式。第9节，我们说，彼得说，彼得他这样讲说，是因着我们要跟你讲，是因着什么样的缘故呢？这个人他得救了。那从第10节到第11节，他就来谈到，那这个人是谁？他就用了一种非常架构对称的，这希腊文来讲，他是用 and home， 然后再加一个 home， 就是说因着什么样的名，然后这个人呢，就是你们电视是这样那个，也就是神让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个，他用这样的来解释。第二个，第10节的后半段都要谈到说，因着这个名，然后呢，这个人能够很健康的来站立在你们的面前呢，这个人呢，这个人是什么？他是 那一个被藐视的石头，被你们所藐视的石头，也就是你们匠人所藐视的那个石头，这个呢，也就是那个成为黄角石、黄角的一个头块石头。所以他是用 and 后后，他故意用这种方式来描写，所以这个很明显是一种上下对称的一种方式来描写他所介绍的这位耶稣基督。这个耶稣基督，他是神所，是你们钉十字架的，神把他复活的，是你们所拒绝的，神把他拣选成为黄建筑房子的第一块石头。所以这种上下对称来介绍这位耶稣是谁，也就是说耶稣，我们凭着这位耶稣来让他能够行出这个神迹来。但是这位耶稣为什么他可以我们来奉他的名呢？是因为他是神把他复活，是因为神让他成为那个第一块石头。他用这样的方式来介绍了这位耶稣，而介绍的用方式是引用圣经的角度。所以第十一节实际上那个是诗篇里面的用法，他引用诗篇，那这种引用诗篇的讲法，让第十三节以后我们谈到说这些工会他们就非常讶异，他们怎么可以说出这样的话。那第十二节就会谈到，他又再次谈到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天下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他又在强调那个名的问题，是就是说凭着什么样来得救。所以第九节谈到我们是凭什么这个人可以得救，第十二节就是凭着这一位神所赐下的名，那靠着他我们才可以得救。他刚好就是要强调只有这个才可以得救。好，我们看到第十三节到第二十二节，那这个孔他也分作三段，十三节到十八节谈到他们第一次的恐吓，然后十九节到二十节彼得跟这个约翰两个人的回答，同样的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又再一次的恐吓，他用重复了两次恐吓。那第一次的恐吓里面，十三节到十八节里面他也分作三段，第一次第十三节到第十四节，我这里有一个经文细架构，它是很明显，它故意一种很明显的对比。第十三节说谈到是他们看彼得是怎么样，跟约翰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然后呢，他们就看出那个看出原来是一种理解，用头脑去理解出他们是什么样的一种人。然后呢，又稀奇任免稀奇任免那个任免那个字，任免原来这个字原来是一种认识，完全的认识，这是一种透过一般经验上的一种认识，也就是他在强调今天他们去看。那第十四节又看他们那个人是跟他们站在一起，那个被医治好的人是跟他们站在一起。前面前后两个都是在看，他们看约翰跟彼得，他们看那个被那个瘸腿被医治好的，中间就谈到强调说他们理解到约翰跟彼得是什么样的一种人，他们也认识这位约翰跟彼得是什么样的人。经文故意就是故意一种强调，这个强调还要跟后面有关系，也就是说就一般人的想法，我们一般来判断事物的话，我们大概是会用两种方式。第一个就是我们生活的经验，就我们人生所经历过的，我们的经验是成为我们判断的一种依据。第二个是我们的头脑，我们会去想，我们会去推论，会去思考，那这个是我们判断的另外一个标准。好，这个是一般世人的判断标准。那通过这个判断的标准之后呢，他们判断出彼得跟约翰是什么样一种人。他说他们是没有学问，第一个是没有学问， 没有学问这个字，原来是这个就说他们不会写字，就希腊文来讲，也可以讲说他们没有不会写字。第二个是那个小明那个字，小明这个字原来是说你没有学问，那你又没有去学习，就是说我们就讲你这个人你没有去读书啊，你没有读书，没有读这个小学，没有读中学，读大学啊，你没有读好，那你没读没关系，至少你现在开始来学习。但是他后面那个计划又谈到说你又没有去学习，也就是说他们看出这个彼得跟约翰，他们没有在当时的法利赛人或是撒都该人所设立的这种学堂去学习过，他们本身不是文士，啊，本身又没有在他们当时所设立的这个学院里面去学习的人，那这种人一般来讲，他们都认为说这种是不会去解释圣经的人。但是这样不会解释圣经的人，他们会压抑，他们怎么可以引经据典？他们怎么可以引用圣经的观点来解释他们今天所看到、所解释的呢？这个是他们所压抑、所稀奇。其实这个经文是故意来跟我们谈到彼得为什么他是被圣灵充满。在第八节那里强调他是被圣灵的充满，表示说他是故意要回到我们在路加第十一章耶稣有跟他们讲说，你们以后要被公会抓到公会的面前被审判，你们不要烦恼你们要说什么，因为圣灵会告诉你们该说的话。很明显这里就是故意来应验耶稣的话，彼得也因着圣灵的充满，他就能够引经据典来回答这一些公会对他们的审判。但是就公会的角度来看，他们不可能说这样的话，就他们的经验，就他们的思考，他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但是他确实能够说出来的，说出来之后呢，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就谈到说他们很压抑完之后怎么办，他们就讨论，把这两个人赶到旁边去，他们才暗暗商议，商议说怎么办？他们竟然能够行神迹，而且众人都知道，而且今天这两个人所说的话会越更加的传染出去，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就恐吓他们，威吓他们，让他们不要再传教。所以第十八节又在谈到了。他们商议结束完之后，第十八节就叫这个人出来之后，禁止他们去按照奉着耶稣基督的名来宣告、来教导人。这是他们的一个逼迫的一个方式。好，这一段逼迫方式之后，我们发现到第十九节到第二十节，彼得就回答，他也特别强调，不是只有彼得回答，是彼得跟约翰的回答。两个人，前面是只谈到彼得的回答，这里强调的是彼得跟约翰的回答。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这故意又回到我们刚才所谈到的，在旷野里面所遇到的问题。旷野里面的埃及，这个他们这个来到加比斯的时候，那就有十二个探子进入到迦南地。结果回来之后，十二个探子中间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约书亚，一个是加勒，他们勇敢的见证说我们要凭着信心，而另外十个探子他们没有信心。结果这些当时的这个在旷野里面的这些人呢，他们怎么样？他们就要杀害这两个见证人，说这两个人说的不准。所以很明显，他故意用相同的背景、相同的模式来跟我们谈到前面的六十万、七十个人，以及这里的最后的两个人的见证。他们勇敢的见证，见证什么？他们讲了一句话，我们中文把它翻作说：“不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其实就原文上来讲，它是一个很妙的一句话。它怎么讲？ 他就希腊文章上来讲说，如果这个是公义的，在神的面前，天你们过于天神，你们自己审判吧。也就是说，他彼得跟约翰把这个东西，他们说你们他们说你要禁止奉着耶稣基督的名来传讲。彼得跟人家讲说，如果今天天你们过于天神，在神面前是公义的，那你们自己审判，是不是公义的？是不是公义的？当然我们都知道，一个良心没有亏欠的人，他绝对说不会，绝对不是这样。但是很明显的，他的经文是在跟我们谈到一个反面的，也就是说，这公会里面的人，他们的良心是污秽的。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前面我们谈到的，就他们的经验，就他们的理解，他们不能够想出为什么彼得他可以说这样的话。相对的，为什么？主要原因在于他们的良知是亏欠的，所以他们就不能够判断出真正的是天人过于天神，他不能够判断。其实不是不能判断，是因为他们的良心已经失去了，他们的良知已经失去了。在我们圣经上来谈到说，彼得有在彼得前书里面有谈到说，我们的受洗在干什么？受洗的目的就是在神的面前有一种誓约，向神祈求我们有一个无亏的良知。比如今天我们的行事为人，律法跟你讲的，这是字面上的，律法也放在我们的心中，我们都知道怎么该怎么做，但是你能不能做出来，那就在于你有没有无愧的良知。这里彼得把他们交付在你们有没有无愧的良知，如果没有，那你们就是天人过于天神。今天为什么这些人他们会攻击耶稣？为什么他们会攻击彼得跟约翰？很明显的，就在于他们的良知已经失去了。他们虽然有经验，虽然有头脑，但是他们在神的面前缺乏了一颗无愧的良知，没有亏欠的良知。好，我们最后再谈到说第21节到22节，最后他们再次的来想怎么办，要找什么样的一种刑罚来审判他们，但是他们找不出来。找不出来，他谈到两个原因。就我们中文来讲，我们就有谈到说，因为众人所行的。然后第22节，原来那个字也是因为，两个因为。第一个因为是众人因着所行的事情归荣耀给神，第二个因为是因为这个医治好的这个人已经40多岁了，表示这个神迹是一个事实。好，我们来谈到，我们回到第八节。第八节那时候的约这个彼得怎么讲？彼得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今天被你们来审判，是为什么？是因为这个有病的这个人，在他身上有一种美善事啊，有一个善事、啊。他用善事，善事这个字，我们可以把它翻作是善功。一般在保罗书信或是彼得书信，常常会谈到这个善功的问题。神透过神赐给耶稣基督有这个权柄，彼得是凭着耶稣基督的权柄行出一件善功，这个善功就是这件神迹。因着这个善功来审判吗？所以21跟22就来反映出，他们不能够去审判一件美善的工作。但实际上，我们又回到经文，我们来思考，这里所谈到的这些撒都该人，为什么他们来审判彼得他们？为什么他们来反对？很明显的经文，他就很明显我跟你们谈到说，他们绝对不是因为神迹的因素，因为他们 不敢反对神迹，但是他们反对是什么？反对彼得跟约翰所传讲的内容，也就是第三章的第十二节到二十六节这一段所强调的，谈到是这一位耶稣基督的死复活，而他有这个权柄能够让人得到医治，得到拯救。那个拯救，我们如果我们从第九节到第十二节，我们发现到他的拯救，前面谈到的拯救是什么拯救？这个人的身体得到拯救。但是第十二节我们注意来看，他谈到的拯救是怎么一种拯救？他绝对不是只有当谈到身体的拯救，是一个整全人的得到拯救恩。所以全地下没有四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个得救绝对不是指光光我们的身体疾病的得救，这一种罪从罪中的得救，也是包括我们的灵魂，也包括我们的身体最后的复活的得救。所以我们发现到彼得的讲法，他谈到今天如果否认复活，你就没有得救，你就没有得救。但是我们会发现到今天撒都该人为什么他们就坚持没有复活，为什么他们灭火？因为没有复活他们才能够掌握住今生，而掌握今生就是因为今天撒都该人他们掌握住现在的权柄，他们可以在耶路撒冷那里得到他们既得的利益。我们知道整个耶稣最后被审判的时候，如果我们回到这个福音书里面，我们会发现到耶稣被抓了之后，他第一次被审判在哪里？他是夜间审判的，夜间受审在哪里审判？在大以地以前的大祭司亚拿的那里，他是在亚拿的宅里的房子里面受到审判的。我们前面有谈到说，就当时的以色列人的公会是他们绝对不可以夜间审判，他们只能够在白天审判。所以照这里我们明显的谈到，他们关到第二天就才被审判，这个很明显的来对证出耶稣在夜间受到亚拿的审判是一个不合法的审判。其实他来凸显是这个亚拿当时是在当时的耶路撒冷，亚拿这个人呢，他是在耶稣出生之前做大祭司，一直到西元第十五年的时候他才终止被废掉大祭司的职分，之后他的女婿该亚法一直做到耶稣应该是公元第三十三年的时候，他才换这个当时的这个另外一个叫做约拿丹，就是这个约翰这个人。也就是经文要谈到说，这一个大祭司这一个支派这个系统在当时来讲非常的邪恶，杀耶稣的违法审判的起头都是从这个撒都该人祭司系统来的。如果我们再回想到历史的演变，公元七十年，公元七十年耶路撒冷被毁灭之后，有一种那当时的提多将军，罗马的这个提多将军，他最痛恨哪一种人知道吗？撒都该人。他就把当时在耶路撒冷的一切的撒都该人祭司体系统统杀掉，他不光把耶路撒冷跟圣殿把它毁掉，他连祭司统统杀了。所以公元七十年以后没有圣殿了，没有祭司了，怎么办？你就没有办法圣殿，没办法献祭，没办法敬拜。所以以后公元七十年以后只存留的这当时的会堂，而都是由法利赛人来做主导。原先当时的宗教审判系统是由撒都该人，后来转做法利赛人，这是有它的历史上的一个依据。而这种依据也就是在我们从福音书跟使徒行传可以看出来，为什么 这个权力的转换有它的依据，因为撒都该人的恶，他们的滥权到什么样的地步，那神就报应给他们，重新把他们夺取他们的权柄。如果我们到历史上，我们可以知道当初神在这个旷野里面设了亚伦成为大祭司体系的开始，一直到这个时候亚伦的这个公会体系一直到这里七年七十年我就被完全终止，是在他们所行的恶事。对称的是那愿意听而相信的人，他们才能够真正得到成为一个新的出埃及的新选民。所以我就故意用这种上下对称的方式来不断一次又一次的来强调出来。所以第一段第一节到第七节它有这样的一种强调，同样的第十三节到二十二节这一段里面的一种上下对称的结构，我们可以很发现它也故意的强调出，如果人失去了他无愧的良知，他就失去了成为新选民的一个资格，而只有听而受相信，再来愿意去悔改受洗来寻得一个无愧良知的人，他才是一个真正成为神所愿意的一个新的选民。所以我们用这样一种不断的重复的架构里面，他来跟我们谈到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个新的福音的领导。另外我们来看彼得今天他所要谈论的神迹是善功，那这个是神所兴起的一个工作，但是我们在上一次也有谈到说，有时候神并不见得用神迹奇事，神不见得用神迹奇事，神迹奇事重要的是说神迹奇事是凭着什么样的能力你来行的，你是按照什么样的能力来行的。所以我们在路加的第十二章里面，那一些人否认耶稣有行神迹的能力，因为他们认为耶稣是凭着鬼王赶鬼，但是耶稣说他的权柄是从天而来的。所以耶稣在第十九章那里谈到说，他们问质问耶稣说，你凭什么来教导你，耶稣跟他们讲说，那约翰是从天上给他权柄，他能够来教导他，暗指他就是像约翰一样是从天上来给他有权柄，他能够来教导，而且他也是那位严父的这个儿子，他等同是暗示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有权柄来教导，有权柄来行神迹奇事，就如同这里所讲的，他的权柄在于说他是被神把他从死里中复活的，他是众人所弃却是神所拣选立为头冠的红脚石，有这样的一种见证，他来代表行神迹。如果你是凭着这个神所设定的神所安立的那个人的权柄你来行神迹，那这个神迹是美善的。如果你的权柄不是按照这个方式，那这个神迹不见得是好事，它不见得是好事。今天很多的人在行神迹啊，昨天我妻子她特别到彰化去参加一个特会，是他们联良堂所办的一个特会，我昨天晚上才问她说，到底你参加这个特会是什么特会，她跟我讲原来是什么医治大医治特会，也就是他们联合党他们现在很风行从国外聘请那一种会行神迹奇事的那种传福音的那种牧师来到台湾，然后他们就到各个地方去开医治大会，那就在这个聚会的过程中他就医治，他们说什么人有什么病你就来，我就跟你为你们祷告啊，就来医治你。然后我妻子就我说啊，你明天还要去吗？他很不以为然，他不会去，他不会去。今天很多的人他们也要说他们是奉耶稣基督的人，他们来行神迹， 就是他们也是说他们奉耶稣基督，但是问题在于说，你奉耶稣基督的时候，你是不是认识这个耶稣基督？你们是照把彼得所讲的，你认识这个耶稣基督吗？你真的认识他吗？很多人会奉耶稣基督的名赶鬼，但是不见得他就是认识到耶稣基督是什么样的一个一位。同样的，我们看到这个彼得跟约翰，他们被让人家看为他们是没有知识，又没有去在当时的他们的这种学堂去受教训，他们却又会引经据典来辩驳他们所讲的道，确实是从神那里来的。这也是今天我们要在神面前来学习的，因为特别强调的是，因为他们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这句话很有意思，其实在整个圣经里面出现，被圣灵充满，就新约哈。如果我们对圣经比较熟悉的人，大概就可以判断说，被圣灵充满只有在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那其他的书信呢，只有一次，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那里谈到我们要被圣灵充满，也就是被圣灵充满只有在保罗跟路加所描写，而保罗路加所描写的被圣灵充满呢，他有用，又用在个人的，有用在个人的，所以在路加第一章开始就谈到说，这个约翰以后他要被圣灵充满。他也谈到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他被圣灵充满来做见证，然后也谈到说啊，其他的像彼得也被圣灵充满啊，以后保罗在录这个使徒行传也谈到保罗也被圣灵充满，但是很独特的，圣灵被圣灵充满不是只有谈到个人，他也谈到团体性的被圣灵充满。我们看第二章里面《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谈到那一个圣灵呢，他如鸽子降在每一个人身上的时候，他在第五个动作的时候是说他是那个方言，那个像一个蛇，那个舌头啊，停在每一个人身上。第六个动作是圣灵就充满在这120个人的每一个人的身上。所以圣灵充满不是只凡谈到一个人他被圣灵充满，然后他就临时就有一些特别的工作，确实就路加的描写确实有这种情形。我们看到了这个撒加利亚，我们看到了保罗，看到了彼得，尤其我们刚这里所谈到的彼得，他特别是被圣灵充满，他就有一个很独特的，他能够来辩驳他所传讲的道，这是在特别的时机里面有特别的目的所得一个一种教导。但是呢，有时候它不是这样的。所以像我们说第二章第四节被圣灵充满是120个，传到的第四章的第31节，第31节那里有谈到被圣灵充满是那一些彼得他们两个人后来回到他们所亲近的教会的这些弟兄们，他们就那里在那里祷告，祷告完之后他们被圣灵充满。那里的圣灵充满不是只有谈到他们两个人被圣灵充满，而是这一群人他们被圣灵充满。同样的，我们看到最后路约这个有所书保罗谈到了说，你们要被圣灵充满，你们要被圣灵充满，所以谈到是教会要被圣灵充满，所以它是有时候群体性，它是特殊的，有时候是特殊的，有时候是群体性的，表示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经历这种设备圣灵充满。为什么要这样强调？其实是因为有的人在解释圣经的时候，他们认为说被圣灵充满是只有特定时间、特定对象，而没有群体的，而是一下子就没有了，就结束了。然后他们都说在圣灵里呢，那个是长久的，所以我们要常常在圣灵里，而我们不是说我们要常常被圣灵充满。但是如果照圣经的，我们说引用这三个地方，不论是写的前段第二章第四章，或是以弗所书的第五章， 都是谈到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照保罗所讲的，你们应该常常被圣灵充满，这是我们应该要做的。而只有这样的人，就像我们这里头谈到的主题，一个被逼迫的人，彼得跟约翰，他们能够面对这样的问题，在他们被圣灵充满。这是我们今天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祈求的时候，我们期盼每一个人，我们都是能够被圣灵充满的。以上见证归荣要在神的面前。